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呢。在小说选读这个栏目，我们要看到超时空礼物七个成功秘籍的完结篇了。恭喜你又和刘文一块读完一本精彩的好书了。另外这一封非常感人的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王姐妹。好，在读家书和读小说之前，要先送给你这首诗歌。说到梦想，看到这两个字，你所想到的是什么呢？梦想是否只是孩童时代或者是青春岁月的专利呢？随着年龄渐长，我们仍然可以怀抱梦想吗？我个人认为绝对是肯定的，因为神的儿女，我们无论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为主来梦想。下面就送给你这一首诗歌，曲名就叫做梦想。
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今天就是季星星，
主动被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王姐妹的第二封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妹，第一，没想到节目里听到我的来信，而且基本上是全都读了，好令人意外。你那么好听的声音，早知道我那信还该写得更好一点呢。谢谢你，很开心，因为用手机点击数字是没法留言的，所以就把这份开心留到现在。第二，也没想到你会回信呢，因为信已经发出那么久了，想着你是忙着每天的节目了，但就是这样，现在看到你的回信会觉得很高兴，也不知道高兴些什么，是不是有点笨笨的感觉呢？非常喜欢收听你的节目，这种读书的方法是一种连贯的、有次序的、渐进的，有广度也有深度。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好的节目，当然也感谢你把那些好书用你的好声音播出来，让我感觉好像书写得更好了，更有吸引力了。如果看文字可能会不想看下去啊，声音的魅力让平淡的内容变得丰满而鲜活，已经附带了你的表达，也应该算是一种创作了。用声音重新诠释书的内容，带着你的理解和感情，真是同样的文字却是不一样的意义。每日与你相遇在书香园地，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人和心情被你的声音所牵引，为你鼓掌。顺祝夏安，愿神更多赐福给你，王姐妹。亲爱的王姐妹，谢谢你再次写家书来给刘文。家书无论内容是什么，都是千金难买的。当书香家人愿意写信来给刘文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份信任，是一种支持，一种勉励，还有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是一起共奔天路，是不孤单的。因此一封家书并不需要有华丽的辞藻，只需要有真情的流露哦。好，每一封家书都是我所珍惜的，就像这个栏目的片头刘文所要传达的。虽然家书呢并非像雪片般这么多的飘来，但是每一封家书我觉得都是书香家人的倾心吐意，而我也愿意全心全意的聆听和带到，而且是深藏在我的记忆当中。再次谢谢王姐妹在这封家书里头给我这么多的肯定和鼓励，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温暖呢。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也求神继续使用这个节目，成为更多书香家人的祝福。我也要祝福王姐妹，愿你天天更深刻的经历主的恩典，身心灵都健壮，并且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为主来梦想。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七个成功秘籍》。今天来到完结篇，要看到的是第九章预见未来的最后一个部分，以及最后一章第十章成功不是梦。在大卫眼前出现的就是那栋巨大的白色建筑，大道两旁是整排的橡树。当大卫将车开进近处的时候，他对靠近正门入口处的一个高贵庄严的喷水池感到非常的敬畏。喷泉的水射向空中，他无法将眼睛从这个杰作挪开。当他靠近时， 就把车停在路边，直接走过去看个清楚。大卫慢慢地穿过一片开放的灰色大理石，它的范围至少离马路30码，而且是围绕着建筑物的圆周而建成的。在夜色中，因为建筑本身光亮的反射以及它周围的灯光，大理石看起来似乎是潮湿的。他走向有五个旋转门的正门入口处，门都锁着。他走到右边，把脸贴在玻璃上看里面，两手圈住眼睛以挡住刺眼的亮光。整个一楼好像都是接待处，大厅顶部由圆柱撑起来到5层楼的高度。大型陶盆里种植的巨大棕榈至少有25尺高，它们被平摆在6个玻璃电梯之间，等待早上的访客。在壮观华丽的主楼中间的中央装饰品，是一个从一块宏伟的大鹅卵石中喷水的瀑布，有40多尺高，喷出的水落在一个有大鲤鱼的池塘里。这池塘围绕着电梯轴，置于在一个大岩石做成的管理员桌子底下。这桌子之大，可容6到10个接待员在那儿工作。面对进门处的桌子上有一块石雕，上面刻着潘德尔国际组织。大卫离开玻璃窗，其实他并不怎么惊讶，只是充满兴奋。他先来了解自己未来成功的真实面。有一条细线从你这儿开始编织，延伸到成千上万的生命中。大卫记起来了，他想着，这个建筑里就有一些这样的生命在上班。大卫准备回到车上，在经过一个喷水池的时候，他停下脚步。那儿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投入这个喷水池的铜币将用来支持达拉斯城的珍妮潘德尔动物学花园。他微笑着继续走向停车的地方。大卫漫无目标地开了好一会儿，他发现大部分街道空无一人，城市也非常寂静。在一个天桥上，他看到艾伦潘德尔儿童医院的招牌，于是他开出了高速公路，在这所医院的停车场坐了几分钟。不久之后，大卫发现自己又回到洲际公路上，往出城的方向开。他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了。当他从格瑞顿下高速公路时，他只有一丝模糊的印象，他曾来过这个地方。他的脑子纷乱地堆满杜鲁门和他明亮湛蓝的眼睛。他瞥眼速度表，时速70里。他想起所罗门的宝座，所罗门曾说那宝座只不过是一张椅子。路上看不见其他车子，小车的前灯划破黑暗，就像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山顶上的大炮。他用力踩着油门，看见一个正望着地平线的航海船长的脸。他继续踩油门，时速80、85。安妮，那个甜美的小女孩说，爸爸说，不要让惧怕充满你的未来。当大卫飞车越过小山丘和弯路时，他根本没有注意车速。他心里想着，我和亚伯拉罕·林肯说过话，他对我说过话，他说饶恕根本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可是却是无价的。大卫的思绪飞快地奔驰着，天使说，你是最后一个旅客，你已经被赋予一份礼物，那份礼物具有改变你们文明的能力。从此刻开始，每件事都要看你的表现了。刹那间，大卫潘德尔的命运和一条结冰的桥梁相交，那桥梁架在一条小溪上面，桥本身不超过50尺长，冰雪让飞速的汽车倾斜打转，轮胎发出刺耳的尖锐声。大卫穿越这座桥时，他的车子弹出护栏外，而他却仍然在高速公路上。当车子左右摇摆，最后终于离开正路时，大卫并没有拼命地想要控制住他。 他从车子里面看到这一幕，就像是观看慢动作影片似的。他想要记得所有细节，特别是当车子开始倾斜，无助地冲向一棵大橡树的时候，他以仅存的意识抓紧方向盘，并闭上眼睛。他听到在体育场内的演讲者说，直到你完成你在这个世界的任务之前，你将不会也不能被伤害。接下来一片空白。亲爱的大卫，你还好吗？大卫试图看清楚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大卫，我是艾伦，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他听到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潘德尔太太，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每个人的声音都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大卫的眼睛看得比较清楚了，他感觉到妻子的手抚摸着他的脸。真糟糕，他头痛得很厉害。他呼唤妻子的名字，想要伸手摸摸她的脸。艾伦哭着说，亲爱的，我在这里，别乱动，你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里。大卫无力地说，别哭，我们会没事的。他开始坐起来，艾伦温和地强迫他躺回床上说，没错，你不会有事的，可是你有脑震荡，不要乱动。大卫的视力和听觉飘渺不定，一下子近一下子远，小声又大声。他费力地说，不，我不是说我自己，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有事的。珍妮呢？珍妮在哪儿？珍妮说，爸爸，我在这儿，我爱你。他说着就来到床边。大卫说，我也爱你，你的喉咙怎么了呢？珍妮说，还有一点痛，不过还好。大卫对妻子说，艾伦，我们会好好的，我现在了解许多事了，我去过好几个地方。突然间大卫清醒了，几秒钟之后他的头不痛了，视力也恢复了。他看看周围，见到他太太、女儿，还有一个穿白外套围着他的矮小男人。他问，我在哪里呢？艾伦回答，亲爱的，这里是医院，你出车祸了。那个矮小的男人向前靠近说，你会复原的，潘德尔先生，我是格林医师，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大卫说，我撞到一棵树。医生回答，是的，你撞到一棵树，事实上你记得任何事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迹象。你有严重的脑震荡，你还记得其他任何事吗？大卫说，我去过体育场。艾伦皱起眉头说，不，亲爱的，你一直在上班。大卫，为什么你离城那么远呢？医生把手搭在艾伦肩膀上打岔说，潘德尔太太，他会有一段时间出现一些杂乱的思绪，困惑的梦境对话。他对大卫微笑并耸耸肩说，你的头被撞得很严重，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况，头盖骨没有挫伤。医护人员送你到这儿的时候说你被弹出车外，可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脑震荡以外，我们没有发现骨头断裂之类的伤，你真的很幸运。医生开始谈到关于他复原的程度，该开哪些药，以及要在医院待多久。大卫看着妻子和女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可是在他心里升起一股像迷雾般的失望感。一个梦，一切只是一个梦而已，一个令人困惑的梦。医生对珍妮说，当然我们会耐心等待，我们何不离开一会儿，让你爸爸休息一下呢？艾伦说，亲爱的，我带珍妮回家，爸妈已经来帮忙了，他们就在家里，我把她送回家之后马上就回来。他小心地亲吻大卫的脸颊， 然后转身准备离开，并且加上一句“我爱你”。大卫看到医生已经走出病房，眼角流下一滴眼泪，说：“艾伦，我也爱你，我对这一切感到很抱歉。”艾伦走回床边，直视大卫的眼睛说：“大卫，你根本不必道歉，珍妮和我都爱你，而且信任你，我们要你好好的回家。你记不记得几分钟前你告诉我说我们家会没事呢？你说对了。”艾伦在离开前又亲了他一下。大卫一个人躺在医院的小房间里，他想着，这是一个梦吗？他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的头虽然受了伤，可是他不困。他望着床边的洗手台，想找到发出小小尖锐声音的来源，那是某种监视器所发出的声音。在角落里有一个小帆布床，是不是艾伦在这儿陪他时睡在那儿呢？他在这里待多久了呢？他曾去过的地方似乎是那么的真实，他确信他曾经在波茨坦，他曾经在阿姆斯特丹，以及和哥伦布在圣玛利亚号上。他不是出了一次车祸，而是两次。可是大卫知道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而且想想他所处的环境，他不确定是否该相信自己。无论如何，大卫暗自想着，经验并不重要，不是吗？我学到了什么呢？七个迈向成功的决定，会因为它只是个梦，价值就比较低吗？当他了解，只要他专心一点，就能回想起重要的片段和每一个原则的基本真理时，他笑了。大卫没把握是不是能一直记住这些，因此他在床边的小桌子上找到一支笔和一本小本子，他坐起来开始写：一，怨恨、愤怒止于此，我对我的过去和未来负责；二，我将要寻求智慧，我将成为服侍他人的人；三，我是一个采取行动的人，我要把握住这个时刻，我选择现在；四，我有一颗坚定的心，我的未来是确定的；五，今天我选择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我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六，我将以宽恕的心迎接这一天，我将饶恕我自己；七，无论如何，我将坚持下去，我是一个有极大信心的人。大卫重新读一遍他写下来的字句，并点点头。他瞪着天花板，心里想：我的家人不会有事的，我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我会努力做到这一点。天花板上粗糙的小小圆形石头映照出一个个小圆光圈，大卫不禁想到了天空闪烁的星星。他闭上眼睛，可能他真是困了。正当他的意识开始漂浮时，他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一个护士走进房间说：真是抱歉，我无意吵醒你。大卫说：没关系，我不是很困。护士说：你休息吧，我会把这个留在这儿。他手上拿着一个深色的塑胶袋，把它放在椅子上。大卫问：那是什么呢？护士说：你的个人物品呢？皮夹和其他东西，鞋子，这是你发生车祸时身上穿戴的，他们从急诊室拿过来的。大卫说：能不能请你把袋子拿到这儿来？我想把手表带起来。可以呀。护士说着就把袋子拿到大卫床边，微笑着说：你的手表就在里面，你知道的，我们必须详细登记每一样物品，我亲眼看到手表在这里面。他离开房间时，大卫跟他说：谢谢你。大卫打开袋子，他的结婚戒指从衣服里面掉到白色床单上，大卫把它戴在手指上，继续到袋子里搜寻他的手表，终于找到了。大卫把塑胶袋从床上挪开，他觉得袋子有一点重量，于是停下来再打开袋子。起初他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可是有一个深色的物品卡在角落里，那个东西几乎和塑胶袋是一样的颜色。 当他伸手去拿那个小烟草袋的时候，大卫紧张的几乎无法呼吸。他把它举起来，就着灯光细看，这时候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那是用坚硬的深蓝色布料缝制的，可是因为长期使用，已经被磨损得像一块厚棉布那样柔软，它破旧且脱线了，但是却还是很漂亮。它是属于一位军官的，两颗金扣子上刻着一只老鹰，就在扣子上方绣着交叉的两把剑，那是一个战士的象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七个成功秘籍》。我们今天看完了完结篇了。
紧紧依靠你，不再听别的声音，
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